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在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那么在上半段的部分呢，有我们的检察官哦，今天会跟大家聊到最近呢，在我们法庭上有一些案件的部分呢，让民众有点应该是说不是那么的清楚，还有包含了诈骗的手法的部分。另外呢，在下半段回到台北地检萧逸宏检察官时间，那么今天要来聊到就是什么是定金。这个定金的契约成立到底是怎么成立的？那么待会呢，也由逸宏检察官呢来跟大家说明。我们先回到检察官时间。
爱情的起点都是最美的瞬间，什么贴的你的今天，罗密欧跟朱丽叶，那些最深情的电影情节，都说爱能超越生死离别。曾经我们都很坚决，爱了就不改变。不要对我说再见。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开放了全省各地好朋友的时间，02372920有预告了。今天呢，台北地检周慧明检察书官呢，要来跟他聊到的就是诈骗集团骗取的账户的相关手法。那么当然每个地区哦有不一样的一个手法，我们也帮大家做一个会诊之外呢，我们先让台北地检周慧明检察书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各位正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今天我们要来让我们的慧明检察书官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诈骗集团啊，真的是越做越大哦，这个事业版图也大。那说到这个骗取账户的有一些相关的手法，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书官了？
是，我们以前的诈欺集团哈，它大部分都是跟一些经济比较有状况的人哈来收购这个他们自己的银行存折账户。
嗯，
可是我发现他们现在开始做无本生意。
嗯，
对，他说他的这些账户已经开始不用钱去收购了，而是跟其他的被害人来骗取账户。所以以前啊，这个出借账户的人大部分都是跟诈欺集团是共犯的。
嗯，
可是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民众事实上他是被骗取这个账户。所以啊，我想要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说大概有几个手法是我们非常常见的。
嗯，
希望大家不要误触法网，就是说在你不知情的状况之下你把这个账户提供给诈骗集团使用这样。
嗯，是哦，所以呢，这时候这个大家的耳朵借一下哦，好好的仔细来了解一下。那譬如说，这个有一些这个实际上的案例跟这个有一些要特别提醒大家，也要来请教一下检察署官了。
是，因为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哈缺钱的人，
嗯，
因为这个缺钱的人他有时候可能自己有信用上的瑕疵，所以说他没有办法跟银行借款。那他跟民间借款的时候，这个诈欺集团就常常会跟他们讲说哈，哦，我们是代书哈，所以呢，我们有办法呢帮你做金流，然后呢帮你在，所以我需要你的账户，在你的账户里面帮你做啊金流之后呢，我就可以去跟银行贷款，贷款下来的钱你就可以还给这个民间的借款。所以很多他缺钱的人哈，他就会很急着要借钱的关系，于是他就把这个账户就提供给这些诈骗集团的人。结果没想到钱没有借到，然后账户也拿不回来，然后账户就被骗走了这样。
嗯，是，
这是第一个状况，
这是第一个状况嘛，对不对？
对对对。
嗯，那再来呢？嗯，
对，再来有些状况就是说，还有一些是说我是国外的博弈集团，就是这个国外的那个签赌的。
嗯、哦。
然后呢，他说哦，因为我们签赌需要有很多的账户哈，我们要做一些资金的流动。然后呢，所以说他也认为说，哎，我把账户提供给别人，我每个月就可以收取多少多少租金这样子。
嗯，
那他以为这不是诈欺集团，他认为说哇，那国外他因为他需要做这个博弈事业，在国外是合法的，所以他也在这个没有办法不经意的状况下，他就把这个账户也提供出去了。这个是我们遇到第二个常见的状况。
嗯，
对，
是
哇，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嘛，因为通常很多那个赌博网站真的很大，而且那个金额流向真的非常的大。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他们现在开始做一些无本生意哈，然后再来就是呢，可能就是朋友，他说哈朋友啊，然后朋友要做博弈事业，就不是他自己的，他就说哦朋友要做博弈事业，然后来跟你借这个账户，然后很多人都认为说我的账户里面没有钱啊，那没有钱为什么不可以提供出去呢？然后我不会有损失啊，然后所以他也是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就把它弄出去了。然后第四个比较常见的状况就是找工作，
嗯，
因为很多人他就觉得说，哎，我要测试你信用是不是良好的，
嗯，
然后呢，我要看看我钱要不要测试看看，我怕你的账户钱打进去之后不能用，不能提出来，所以呢，我要测试看你的账户可不可以用，然后呢，我要先打薪水进去看看，可是我怕你领走，所以我需要你提供账户。那很多人呢，在急于找工作的状况底下，他想要被录取，他就尽量的配合这个集团人员的需求。所以又把自己的账户又提供出去了，
嗯，
所以这个是都是几个非常非常常见的手法的。
是，我现在想要请教检察署官哦，他说现在 FB 啊，或者是Ingrid 的部分呢，他们都有所谓的脸书跟网络这样子去做自己自销，对，然后还有就是卖东西。他说以这样的话，常常都是吃了闷亏。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来提供给大家？就是说，网络或者是 FB 在购物的时候该要怎么办？要怎么注意事项？
第一个我是觉得尽量不要找这个FB 或者是 IG 上面的个人卖家，因为个人卖家的话，他没有办法像一般的网络平台，他可以提供这个评价。 因为很多时候他的账户会设好，他的账号会设好几个，所以呢，而且你也没见过他本人，你也不知道他本人，那他提供出来的收款账户可能也不是他自己的，因为很多时候他比方说他跟别人买货，但是他跟另外一个卖家跟他讲说，哎，你钱打到这个账户，可是其实他货拿走了，然后他钱付给别人了，但是事实上他跟你承诺要卖给你的东西没有卖给你，所以说他就会利用这种很多面的手法，一下子当作他是买家，一下子当作他是卖家，让这个钱在中间转来转去，他拿到他想拿到的东西，但其他的人却变成警示账户。这个收款的人他以为我是收到这个被告他汇过来的货款，可是事实上他收到的货款是别人打进来的，那他就变成一个无辜的第三者，结果他的账户变成了警示账户。
是，王小姐说有一些就是卖东西啊，还有这个购物中心啊，打电话给他，他也问说资料怎么来，他说都是就是买东西的时候提供。他说可是这个部分不是就有个资法的问题吗？他想请问。
个资法的问题的话，因为通常我们都会勾选哈，就是说你这个资料，个人资料是不是同意作为行销使用？那大部分的人在勾的时候都没有在看。
我们就给他跳过，
对，我们就给他跳，或者是我们就勾同意了。然后其实，但是很多很多平台，它是必须你勾同意，因为不勾同意，它就没有办法下一步。所以这也是一种行销的手法。但是比较大的合法的平台，通常会让你有选择的机会。
所以还是网络这个所谓的在交易啦或买东西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啦。
对，没有错。
虽然是有些人就我在想刚刚那位先生为什么吃嫩亏，可能就因为是小额。
对。
可是你知道吗，一个人的小额如果大家都是小额加起来就很可怕。
对，所以说诈欺集团现在的案子还是非常的昌盛，而且我发现这个购物的运用购物诈欺的这些案子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因为他脸书上可以设很多不同的账号，然后他会承诺很多人说他可以用比较低价的价格，比方说 iPhone 的二手手机啊，或者是潮鞋，这方面都很容易被骗。那这些人的数额通常都会在一两万之间，或者是两三万之间，然后再加码问你说，哎，我有一个216G 的，你要不要再加码10000块？所以他这样子一骗，就常常就骗了两三次之后，他很容易的数额就会累积，但是那些人都会事后找不到。联络不到他的人，然后也不知道被告是谁，因为他们都没有正式的交易记录。那我们只有脸书的话，现在也不一定调得到真实的使用人是谁。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大家还是去找那个网络平台的，因为它还是有第三方保证支付的功能，对我们还是购物还是会比较有保障。
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吴先生的小孩有接到这个法院通知说他是的诈骗车手。他说他的小孩已经没有在那家公司上班了，他现在该怎么处理？
他是赶快去，然后他提供出他没有在那家公司上班的证明，比方他什么时候离职，然后到法院去的时候，就是到地检署去的时候就陈明说你在什么时候离职，去那边提出相关的证据做证明就可以了。
不能不置之不理哦，哈，这个吴先生这不能开玩笑、哦。
对，一定要出庭。
他说他小孩，他现在请那个导播打，只是那个他说他小孩现在也在上班啊。
也在上班，但是因为你产生了这个纠纷，你还是到地检署去说明。那你拿了传票跟你的公司请假，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还有，千万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当你接收到这个的时候，你可以打对，可以，你不要回拨，你可以重新再打，打电话问上面有那个书记官嘛，对不对？
对，你要直接，请你直接到这个网站上面去找地检署的电话，不要利用回拨的方式，然后地检署的电话之后，然后再打电话去询问就可以了。
因为它上面都有号码哦，
对，
所以你不用想说，那么多件怎么找，我们都、这个很简单啊。不会太困难嘛？
对，只要上网去找打某某地检署就可以了。
OK， 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是，今天提醒大家的地方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贪心，不要贪便宜，因为诈欺集团的案子一直在发生，我们一直不停的宣导，看到提款机只能把钱转出去，绝对不能把钱转进来，也不能更改任何的设定，所以请大家不要相信他们的话。只要你有任何的疑虑，请你上网找到那一家公司之后，找那家公司的人， 的客服人员跟他确认。
嗯，是哦，这个一再的提醒大家啊，有没有在听啊，哦，一定要把它记下来。要非常谢谢我们慧敏贾树哥，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拜拜。
拜拜。
今天礼拜几？今天刚好礼拜六。要喝啤酒，要把妞，准备要打铁喽喽。要去哪里喝？要点什么歌？不管 disco 电音嘻哈，孩子你都听罢了。夜生活万岁，打铁无罪。我年轻就是奔驰，隔天又要宿醉，没必要宿醉，生活就是这么的干脆。每天都喝。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萧怡红检察官时间了。那么也开放全省各地好朋友时间0223729202哦，也预告了什么是定金。哎呀，很多人在买东西之前啊，这个店家可能会要求，哎，你要先缴一点定金啊，500块、300块啊等等。好，等到货到的时候我再告诉你，然后你再把后面的这个尾款呢，这个来再继续的。再把它补齐，其实中间就会有一个叫做支付价金跟定金。那什么叫做支付价金呢？什么叫做定金呢？所以今天的生活法律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什么是定金，支付定金会有什么样法律效果。之后如果说这个契约呢，诶，因故不能履行，譬如说货进不来啦，好，这个定金是不是可以拿回来，或者是定金跟定金，哈，或者两个字不一样，一个是定下来的定呢，一个是待定的定，好，不一样，这个有这个字面上的字长得不一样，好，是不是解释也不一样？我们赶快来让易宏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电署萧玉红，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哇，这个定金，哎，好像这个两个字不一样，好像解释不一样，是不是？
其实我们在后面会跟各位听众再说明。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其实，在民法里面，它是有一个规定叫定金啊，就是决定的定那个定金哦。那其实那个订购的那个定的定金，其实在民法里面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嗯，
但是后面又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了，事实上哈，我们在民法哦，就是我们在做契约约定的时候，最重要的哈，不见得是那个字眼是什么意思，而是说我们双方的争议是什么，我们双方真正意思是什么啦。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定金的一些规定哈。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就是说，哎，到底什么叫做定金？好，那可能它可能会有代换成其他的字眼，只要它的含义意思，哦，跟这个我们约定的这个民法规定的定金是一样的话，那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哦，你还是说你的约定的时候，你意思是什么？好，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况。
嗯，是。不过讲到契约的成立哦，跟定金的约定，它好像是一条线的，对不对？
其实这个契约哈的成立，其实我们之前在。
之前有讲到，对，
提到说，哎，契约成立不见得说一定要签订书面契约啦，并没有说一定要哦签书面才叫成立的哦，只要哈双方对于契约的必要之点哦意思表示一致就可以了哦，除非说有些法律有特别规定，然后不然不见得要签订书面契约。
嗯，
哦，举个例来说好了，假设我今天有跟我同事哈说，哎，我这本书哈卖你200块，那这是一个要约啦哈，就是提出来给这个同事。那同事我说好，那他承诺了，那我们双方可能就哈这个买卖价金，哦200块钱跟买卖的标的那本书，我们可能意思表示一致了。
嗯，
那这样子我们双方即便没有签订一个书面的契约，哦，事实上我们都还是要受到我们这个契约的一个约束。
嗯，
哦，也就是说我要把我的书用200块卖给我同事，哦，但是这样的情况。嗯，那可是就是说，哎，那这样子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呢，来确保哈？这个契约的履行啊，就是说有没有方法。嗯，我们之前跟听众朋友也提到过一个叫违约金。
对，
哦，就是说如果我们违约的话，我们可以先约定一个数额出来，那违约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违约金当做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预这个损害赔偿总额预定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就要支付违约金来当做赔偿。
嗯，
那定金事实上也是有点类似的一个情况，它就是为了确保，哦，这个契约履行的目的啊，哦，交付一笔钱或钱的替代物，我来确保说，哎，今天我跟我同事约定好之后， 我们都会来履行我们彼此的一个契约上的义务。哦，就是我要给书，好，那我同事要给我钱，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在我们民法的第248条里面就提到说了哈，缔约当事人这一方了哈，由他方受有定金的时候呢，推定他的契约成立。好，就如果前面提到的，好，我们约定说200元买一本书，那如果说我从我同事那边得到了20元的定金的话，我拿到的话，那这样就会推定我们之间哈成立一个用200元买书的这样子一个买卖契约哈，这样子的情况。
是。
所谓推定是就是说，当有收到定金这件事情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就认定说，契约事实上成立了，除非有人反对啦，那可能要举反证来推翻，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是。黄小姐想请教一下检察官，像一般来讲，我们可能会有用到定金，可能是我们买东西钱不够，或者是说它是预定。那这个定金，常常会有一点，就是他可能货没有办法到再做退款，或者是说我中途不要了，他可能扣我多少钱？他说那要怎么样来去定？
事实上，在这个民法里面，事实上他对这个定金的，如果说将来契约没有办法履行的时候，定金要怎么办呢？是有些规定的。然后，那我跟听众朋友举个几个例子啊，假设，好，我这个契约后来很顺利的履行了，然后就是说，我把我的书拿给我同事了，我同事也把钱给我了，这时候没问题嘛，定金当然就会变成你的价金的一部分，但不管是扣除定金再给差额，或者说先付钱之后再还定金，反正不管怎么样，这是皆大欢喜的情况，没有问题，因为契约被完美的履行了，但是假设发生一些意外，有可能是我书没办法给，或者我同事没办法买，这时候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契约没有办法履行的情况了，那比如说，如果说今天是因为我同事的室友，所以导致他不跟我买书了，这时候我收了20元定金呢，就归我所有了，那我的同事他就不可以把钱要回去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买家可能就必须要把钱交给卖家，这个定金就不用还了，但是假设今天是我不小心把书弄丢了，导致我没办法给书了，这时候呢，我就必须依照这个民法规定我收到定金的我呢，我要加倍的返还给这同事，本来我收20块，那我现在就要还他40块钱。
等于是加倍了，
等于是给这个买家的一个保障啊，就是说，他买不到了，他就可能可以把定金加倍的返还。但假设说，今天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我们都是这个不是我们的，这是一个真的没办法发生的情况。那假设这种情况的发生的话，既然我们双方都没有错，那我只要把我的20块定金还给我同事就可以了，因为这不是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问题，就导致我们契约不能履行。所以在民法里面事实上它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规定的一个情况。
是，不过在约定定金它还有一些用途，对不对？
对，那事实上因为这个我们事实上在民事的法律关系里面除了民法的规定以外就是说你在契约的拟定上面可能会做很多的一些特别的约款啊，那事实上可能就会把你这个定金的性质变得比较复杂一点点的，所以说我们在实务上就是我们在实务上契约很多很多的契约衍生出来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定金的类型啊，那依照我们最高法院的一个实务见解啊，他认为说定金至少还有其他五种可能，包括说他是证明契约成立的一个目的，包括他说交付定金呢来作为契约成立的这样一个要件一个约定的情况，还有包括就是说如果违约的时候呢就把定金当作一个债务不履行的一个主要赔偿担保，也是把定金当作违约金的一个使用，那也可以说把定金当作一个我交定金所以我将来可以不附条件的，就是我把定金给你，那我作为保留一个我解除契约的一个代价，
是，
或者说我先给你定金，那担保说确认契约可以成立叫立约定金，所以说事实上定金的一个目的会随着你在这个契约的约定呢而会有一点点变化啦，那假设你没有特别的一个约定，那当然就是回到我刚所讲的民法上的一个规定，就是确保你契约能够顺利的履行，但是你有可能会在你的那当事人可能契约里面会有点比较复杂一点点，他可能就会把这个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个定金的性质呢把它放进去，所以不管怎么样到最后可能还是要看当事人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契约的一个约定呢来做判断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定金的性质。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啦，对不对？
没错，因为还是要看你的，假设你都没有约定没有特别的想法，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在民法里面它有预先的一个 规定什么叫定金。
嗯，
但是有时候你的契约可能会把这个定金的一个规范规范比较详细一点点，那规范比较多元化一点点，所以这个定金的性质，还有就是说到底你契约没有履行之后定金会怎么样，
对，
那可能还是先尊重当事人他在契约的约定为原则。
嗯，是，楚先生想请问一下，就是现在有很多网络购物啊，他也有让你用预定的啊，会不会在那个规范上面是不是要特别注意什么，然后不然那个定金有时候都会拿不回来？
其实我想还是回到我们最基本，就是你要先看清楚，就是说你跟这个对方你们签的契约的内容是什么样的
情况。
哦，是。那有时候他会告诉你说，
他说那个他说网络都是自视的啊。
对。但因为每一家网络的每一个网络的情况不一定
一
样，
嗯，
对，就是说每个就是说，他给你看的一个这个网络上的一个契约，你就按下我同意的时候，那其实每一份的一个契约不见得会完全一样，
嗯，
所以说，如果你要知道你的权利义务关系，你跟这网络商家之间在违约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可能还是要把你这个上面给你的一个约定把它看清楚。因为上面才会写清楚说，如果说今天这个定金，当发生违约的时候，到底这个定金应该怎么处理？好，假设没有什么特别约定的话，就是回到我刚刚所讲的那个情况，因为它是民法里面的预设的一个规定。
嗯，是哦，所以呢，一再的提醒大家哦，真的有时候啊，我们在下定啦，或者是刚刚我们讲到事务检察官有特别的在这个事务上面提醒你一件事情，定金，虽然它的字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就是你跟他的一个约定，对不对？是这样讲？
没错，还是要就是要看清楚我们在契约里面到底约定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嗯，这个
一定要重要的一个情形。
看不清楚，可能要把它用那个荧光笔 mark 起来。
好，我们
对确认一下会比较好，不要这个发生事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大家下礼拜见喽，拜拜、
嗯、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